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22期明慧修炼园地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亲人从中共病毒大难中走了出来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1号。女儿女婿在外地工作，而且很忙，他们的孩子才2岁。2020年过年前，女儿叫我们和亲家两口4个人去她那里过年。亲家两口已经去了，因为女儿家的保姆回家过年去了，亲家提前去帮着带孩子。我是元月下旬去的，住在女儿小区附近的一家旅馆里。一，家人感染了中共病毒。当时国内媒体只在宣传中共病毒可防可控，不传染。其实中共病毒已经在武汉全面爆发，只是老百姓还被蒙在鼓里。亲家在去他们儿子家之前曾参加过朋友的聚会，到女儿家几天后接到朋友的电话，说他家某某已经住院了，情况不太好。其实亲家公之前就发过一次烧，当时以为是感冒，也没在意。放下电话后，家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，全家人都戴上了口罩。我们去后，女儿怕带去病毒，没让我们去她家，我们直接住在酒店，并规定我们不要和外孙接触，不要乱走动，每天只在她家吃2顿饭，不要逗留，就待在酒店里。这样过了14天，以为没事了，没想到危险正向亲家袭来，他们却浑然不知。我们在酒店住了几天之后，被当地政府弄到郊区的一个酒店集中住下隔离。只要是湖北去的人全部集中隔离。女儿不放心，便和女婿开车去郊区酒店看望我们。医生只让隔着警戒线说了几句话。因女儿去时穿得很少，郊区气温又低，回去就开始发烧，并伴有咳嗽。第3天，女儿刚好，亲家母又开始发烧了，并伴有胸闷、咳嗽等症状。第4天，亲家母就被确诊为感染武汉肺炎。紧接着，亲家公也住进了医院，也被确诊为武汉肺炎。当时女儿女婿也有不适症状，社区就把他们也送进医院待查。发热门诊，病房条件很差，冷热水都没有，没有卫生间，房间温度只有3度，里面只有一张单人钢丝床和一个大桶。女婿带着小外孙住在里面待查，女儿待了2天，也被确诊为武汉肺炎感染者，住院治疗。女婿和外孙检查均为阴性，回家隔离了14天。外孙没感染中共病毒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外孙刚出生时，我打坐时看到他是个带翅膀的小天使。他小的时候，我经常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给他读红吟，这时他都会高兴地手舞足蹈。他刚会说话，我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。他睡觉时，我就唱法轮大法好这首歌给他听，唱到第3遍，他就乖乖地睡了。我打开大法书让他看师父法相，告诉他这是师父，他就记住了。每天换衣时指着柜子上的大法书喊师父师父。他这次没染上中共病毒瘟疫，是师父保护了他。二，信师信法归正自己。我和老伴儿被当地政府强制隔离，女儿和两亲家又相继染病住院，家中只剩下女婿和小外孙。家庭磨难使我深陷情中，旧势力把黑手也伸向了我。我身体出现了不适状态，伴有低烧且浑身无力。当时我乏力不清，我对自己说，即使被中共病毒传染了，我也不怕，得了也会好的，还能证实法等等。显然这个念头完全不在法上，因为之前曾和亲家母有过密切的接触，所以我产生了怕心、恐惧心，怕自己被感染，怕给大法抹黑。后来我想起师父的法，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，瘟疫是淘汰坏人的，和修炼人没有关系，身上不正确的状态是自己的人心造成的。于是我赶快对照师父的法相内照，发现自己被亲情带动， 还产生了怕心、恐惧心、顾虑心、正视自我的心。这些都是假我，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，我不承认它，否定它。我加紧学法，高密度发正念。发正念过程中，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加持，身体被巨大的能量包围着，威力无穷。正邪较量中，一切邪恶都被销毁，我的身体迅速恢复正常。第二天，我就发正念，清除旧势力对我们的干扰，找医生，要求出去。得知我们要出去，女儿要求我们去医院做核酸检查。我跟女儿说，医院是最脏的地方，去了没感染的人也可能染上了，再说我是练功人，不会染病。女儿这才答应不做检查。三，家人都康复了。在我们被隔离期间，亲家两人和女儿在医院住院治疗，我分别给亲家母和亲家公发短信鼓励他们，因为他们已经做了三退，有正神在管，不会有事的，并告诉他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亲家公很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天天念九字真言，住院八天指标就恢复了正常。亲家母对大法半信半疑，住了14天医院，身体才好。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，亲家两口是很难走过这一关的，因为平时他们就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还做了心脏支架，属于高危人士。只剩下女儿还在医院里，女儿受恶党文化毒害较深，追求物质享受，平时给她讲真相她也不听。这次我告诉他，大法是在末劫时期救人的，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就能得救。我发短信告诉他，现在只有大法能救你。女儿住了十几天医院，指标还没转阴，我有点泄气了，感到无能为力。我就加紧学法，用法归正自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，就是具有真善人这种特性的，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。那个不让女儿相信法轮大法的想法都是后天观念，是党文化和业力构成的。悟到此，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清除不让他得救的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，清除阻挡他相信法轮大法的一切后天观念。女儿住院20天后也康复回到家中，虽然她不能完全相信大法，但毕竟已经做了三退，与邪党脱离了关系，三退保平安，师父还是救了她。现在中共病毒在全球泛滥，望众生能及时醒悟，相信并牢记法轮大法好，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众生都在等着救度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1日。我已经修炼了12余年了，不断地修好自己，不断地去掉执着，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。我一般是以发放真相传单和发放报纸的方式传播真相。现在有中共病毒疫情，昔日繁忙的商业街也冷清了，街道两旁有些小店也关门了。我也是去小店或购物中心发放大法传单，有大法简介、功法演示以及迫害真相，简单的介绍大法，然后再告诉他们大法可以帮助抵御病毒，可以免费下载。很多人都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，然后会很乐意地说会分享给其他人，当然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传递传单给众生，叫有缘的众生能得救。有一次我去越南指甲店，我就跟他讲大法，他就告诉我他听说了，并且兴奋地告诉我越南文的读音，很高兴地说我会看的，谢谢你。 还有几次在越南餐馆，他们也是这样告诉我。我当时有点吃惊，他们怎么知道呢？我想是有人告诉他们的，现在的通讯传播很快。有一次我去一个公寓办公楼，因为我以前去过，我就给他讲大法。他很高兴，他说你可以给我很多，我可以帮助你发，我可以放在文件包里给他们。这里的人换得很快。当时我觉得他也是为大法来的，很感动他的善意，很感谢他的帮助。还有很多有缘众生，有的说真善忍太好了，有的说我终于等到了这个，有的说在学校已经听过大法的介绍，有的说给我多一些传单，大多数表示很感谢。我觉得众生都在等着救度，我们真的要做好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救度。谢谢师父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。层次有限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情，家人的态度转变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0日。1996年，我因百病缠身，四处求医无果而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当时只是练动功，借别人的转法轮看了一遍，还谈不上正式修炼。即使这样，我的身体变化就很大。随后我的妻子儿子也相继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妻子是做事十分认真的那种人，她就找老同修表示要请大法书看，但那时一书难求，到年底才请到一本宝书转法轮。而我由于悟性差和工作忙的缘故，只是练功，很少学法。幸运的是，25年来在师尊的保护指引下，我终于从一个练功人成长为一个修炼人。现在我跟大家交流一下我最近经历的一件事情。我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，妻子有高学历，儿子学业也十分优秀，而且我们夫妻对双方老人和家人在经济上帮助很多，对家人很关心爱护，所以家人对我们十分敬重，对大法也很认同。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大潮一开始，我就驱车几百里回老家，给全家人讲了三退的事，家人也都退了。2020年年初，妻子突然离世，家人对大法和我们的修炼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想法。出于亲情，又怕我和儿子也出现像妻子一样的事情，所以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劝我们不要再练了，有病一定要早治，千万别耽误了等等。特别是二哥当兵出身，现在又是个官员，对我说话有时极为尖刻，多次在电话中教训我。我说电话中交流不方便，等有空见面再聊。几天后他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晚上到我家来交流。看来他真是有备而来。那一晚我们交流了很久，他讲了很多有关他对佛家、道家和国外的几大教派方面的知识。我保持正念对待，态度祥和，不争不斗，只是讲法轮大法是什么，大法弟子就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，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。同时对他讲的东西中，他说不太清楚的地方讲了我的看法。他听我能讲得这么明白，感到很诧异。因为来我这里之前，他特地看了很多东西，为的是来教训我一下的。他问我，这些东西你也看过？我说，有的修炼大法前看过，但是和你一样看不懂。现在你一说，我就都懂了。我现在看这些东西， 有一种大学生看小学生读物一样的感觉，因为我现在修的是宇宙大法。那天我们唠了很久，他似有所悟，但还是对为什么修炼大法不用打针吃药，不上医院感到不解。我说，你既然看了释迦牟尼佛的东西，对他讲的关于业力的问题多少应该了解一些。他说看不太懂。我说大法说得很明白，有空你静下心来看一看转法轮就明白了。最后他说，我看你也不像钻牛角尖神神叨叨的人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今后你的事我们不管了，你也再别给我们讲你们的东西了，咱们各自过自己的生活吧。我笑了，我说我还是要讲我该讲的，听不听那是你们的选择。他临走时，我送给他一个在停车场拾到的真相 U 盘，他收下了。以前他是不敢看的，说每一台电脑都是在被监控中。这也说明中共恶党为了不让人了解真相，在公务员中搞了多么邪恶的宣传和恐吓。一个月后，大哥来电话，说几天后是父亲去世3周年纪念日，他们哥仨和家人要去上坟，问我去不去。以前我没有去过，他们也不强求我，这次我说我去。按惯例，祭拜仪式完成后，要轮流给老人磕头的。我说，我就给老人鞠躬代替吧。大哥就说，那咱们就一起给老人鞠躬吧，大家都没有反对。快到中午了，大家决定一起吃一顿团圆饭。吃饭前，二哥把我叫到一边说，我算是明白了，要是在以前，你就是庙里的和尚。看来真相 U 盘他看了。我说，其实大法弟子就是修炼人，只是我们幸运的有缘修炼了宇宙大法，不用出家就能修炼。他说，我懂了，你们不是常人，所以大法师父才给你们讲病的问题，你媳妇是没修好才提前走了。我给他讲了我自己对师父讲的法理的体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他点头同意。开饭了，二哥说，我先说点事，咱们以前因为小俊的事，小俊是我妻子的小名，都误会老三了，老三是指我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老三不是常人，他能出生在咱们家，是咱们家祖上积德了。老三跟咱们说的话都是为咱们好，只是以前咱们没听明白，今天他讲的你们再听不懂，我给你们做翻译。听了二哥的话，我的眼泪差一点流下来。以前跟家人讲真相，我是抱着你是我的亲人，我是为你好的情在讲，效果不好。这回我把情放下了，就把二哥作为一个普通人去交流，他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就像师父在法中说的一样。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，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，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。这是一段真实经历，它提醒我们修炼人，讲真相要慈悲，要有智慧，要放下情，要用正念。这是我现在的认识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偶遇外地同修来京讲真相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1日。今年 A 同修遇到了一件事，以下是他的叙述。
我经常在一个市场的摊位买鸡蛋，并给女摊主讲了法轮功真相，还给过她真相小册子。有一天我去买鸡蛋，女摊主跟我说，有一个老太太来我这里买鸡蛋，也给我讲法轮功真相，还换了些一元一张的钱。我听后心想，这不是同修吗？当时倒也没有太多的想法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有一个念头，想见见那位同修。后来我去买鸡蛋时，就对女摊主说，我想见见那位大姐。她说，行，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留下来，她来了，我打电话告诉你。我说，那就谢谢你了。有一天的下午，女摊主来电话说，那位大姐来了，她也想见见你。就这样，我们见面了。同修大姐首先简单的介绍了她的情况。我是琉璃师所的，如果你介意的话，以后就不用见面了。我被同修的真诚所感动，我说，没关系，我不怕。我们交流了一下，她说，我到北京主要是来这里讲真相，救人是我的使命。这位大姐几乎每天都出去讲真相，都是到北京比较繁华的地方去讲。她感慨地说，北京人太多了。说着就递给我一份将近200人的三退名单，并告诉我，以前帮我上传名单的同修最近失去联系了，正好这时咱们联系上了，真是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。于是我们就定下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。第三次见面时，他说家乡那边有点事，而且经济上出现了危机，但是他不想回去，还是留下来救人重要。最近一次见面时，他告诉我，原来和他联系的那位同修被绑架了，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我上次听到他的经济上有困难，就想应该帮助帮助他，所以这次我给他带了些钱。他说什么也不要，并告诉我他孩子打工，一个月能给他500元生活费。他说我够用了。他曾经对我说过，他吃得很简单，吃饱就行，心都在救人上。从我们见面以后4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就给了我将近1000人的三退名单。我们作为身在北京的大法弟子，听到这位外地同修大姐的故事，真是既感动又惭愧。以前总是在听明慧广播的交流文章时，了解了外地同修的讲真相情况，总感觉他们做得真好。这次这样的同修到了我们这里，相比起来，感觉到我们和他相差太远了，同时也暴露出了我们的安逸心、怕心，最主要的是顾虑心，总认为北京邪恶因素多，北京既得利益者多，党文化因素多等等。这位同修大姐的精进状态让我们看到了差距，感觉到和他差得太远了。而且还想说的一点是，这位外地同修大姐做事是很认真的，她的三退名单都写在一张一张的小块纸上，字迹清楚干净。我在整理打字及核对数字时，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。通过这件事，也对我们身边的同修起到了促进作用。就拿 A 同修来说，这些年来他也一直在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我接触的同修中他劝退的人最多。这次 A 同修接触了外地同修大姐后，救人的心更加急迫了。每次他在给我外地同修大姐拿来的三退名单时，他自己劝退的人数也在明显的增加。而且 A 同修和外地同修大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平时生活都很简单。由于 A 同修是一个人生活，他把时间都用在做三件事上，吃穿都很随意，但很干净利落。通过以上这件事， 我们有一个最大的感受，也是最想说的，就是在整个事情中，我们深深地感到了师父慈悲的安排，师父时时都在我们的身边，有序地安排着一切。所以说，只要我们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，做好三件事，就能体会到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大法的超常。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从怕中走出来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7日。前段时间，我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邪恶骚扰、绑架大法弟子的迫害事件，和我接触比较频繁的一位同修也被绑架。我的怕心起来了，家里有以往剩下的真相资料，我想得发出去，安全起见，家里不能有太多的东西，暂时不能多做就少做，每天出去沾几个不干胶或发几本明慧期刊。昨天感到自己空间场里怕的物质越来越多，我想还是调整一下吧，先别出去做事了，明天再说吧。学法练功，又把攒了挺长时间的衣服洗了，但我感觉怕的物质还是对我干扰很大，我知道这种状态是不符合法的。今天早上我拿起书准备学法，心里求师父点化弟子，让我的正念起来。当我读到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，美术创作中人丢弃了神交给人的创作手法，最大的问题所在就是人把自己的创作意识、自己的想法放在第一位了，把神交给人的对物体准确性的表达这一原则放弃了。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人无正念，神就会放弃人，那么走的路就越来越乱，越来越危险。读到这，我震惊了，明显地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，指出了我目前怕心重、正念不足的问题所在的原因。在现有层次，我悟到，这些天，我一直都是在把自己的想法，当然就是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了，把对创世主立下的誓约和神的嘱托淡化了。可是，只为了自己的安全，吓得不敢出去救人了，就真的安全吗？有的同修长期不出去救人，最后被病业拖走，也有的什么事都不做，邪恶照样闯入家中绑架判刑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没有正念修炼，没有正念救度众生，这才是最危险的，最终会被神放弃。记得看过一篇同修交流文章，一个同修在610等一群人来抓他时从家中走脱，可依然不忘揣走真相资料去救人，心想我得去救人，可没功夫和这些人纠缠。相比之下，自己和这个同修的差距是何等的大呀，真是惭愧。瞬间我感到正念起来了，怕的物质已经对我造成不了干扰，他一下子变得什么都不是了。我得出去救人，就拿了5份明慧期刊，在其中的3份里还装上了真相 U 盘，冒着雪走了5个单元门，把期刊粘在了附近居民楼道里的1楼扶手上。发完中午正念，我想带孩子出去散步，就又拿了5本期刊，准备随手做，让有缘人得救。出了单元门，我想从西侧走，可孩子偏要从东侧走，东侧就东侧吧。刚走几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前面有一个楼道里的扶手上，我先前粘了一本期刊，袋里还装了 U 盘的，看看去，有没有人拿走。我进楼道里一看， 期刊让人撕下来扔到了地上，我就捡了起来，同时也为这个人没有珍惜机缘而感到惋惜。我和孩子穿过马路，把这本期刊粘在了另一个楼道里的扶手上，溜达了大概一个小时，期刊都发完了，可我还惦记着那本装 U 盘的期刊。我没有回家，和孩子又去看看是否有人拿走。我进楼道一看，期刊和 U 盘都被人拿走了，只有自封袋被拆开扔在了地上。我的眼睛湿润了，谢谢师父，一切都在师父掌握之中，师父时刻都在看着弟子，也在为世人的得救费尽了心。为什么孩子今天偏要走东侧，我也明白了，同时也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，使我从怕中走出来了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用心听听同修说的话。作者：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月9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他们是什么心态呢？是宽容，非常宏大的宽容，能容别的生命，能真正设身处地的去想别的生命。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，但是你们渐渐的在认识，在达到。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，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，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，认为自己的办法好，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。路是不同的，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，生命在法中，证悟道的理都是不同的，可是结果呢，很可能是相同的。所以他们看其结果，他的结果达到的，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，大家就同意，神都是这样想的。而且呢，哪块有不足，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，使他更圆满，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。而我在修炼中，不论在交流上还是在处理问题上，往往表现的就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急着去否定对方，甚至有时都没听清楚对方说的到底是什么，出发点是什么。有的还没听完对方讲话的全部内容和要表达的意思，就抢过话瓣打断了对方。在法理的交流上也是这样，如果同修坚持己见，就会引起争论。常人还说听人劝吃饱饭呢，修炼人说出的话毕竟是修炼人所在层次所在境界的一种体现，毕竟有真善人宇宙特性的因素在里面，当然还有劝善的成分。更深层讲，是不是还有师父借同修的嘴来点化呢？有一次和同修大姐说，我就光负责我的技术工作就行了，整天连这都忙不过来呢，别的事我什么都不想管。大姐却说，那可不行，同修既然找你了，就有你能做的，你应该做的。那意思是让我主动承担一些，多付出，多配合。我一想也是，修炼没有偶然的事，有些事情他们做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，而我能跑能颠的，相比他们学东西要快一些，容易一些。其实是不愿承担过多的责任，那个私心和自我的心被触碰了才这样。后来我改变了这种做事的态度和方法，同修的要求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，顺手能做的我接着就做了，反正不分你我的，尽力的多做。
默默地配合他人，还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，少说多做，做了不说。虽然我知道这个标准很难，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，但心里有方向，努力去做就行了。想自己的少了，想他人和整体的多了，做起事来也特别顺畅，心里也亮堂。还有一次在交流的时候，我说同修都喜欢听好话，好的一面，喜欢别人对自己慈悲一点，而不愿意接受威严，而我在同修面前表现的就是一种威严，所以有些人接受不了。其实是有时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就带入了指责和埋怨的成分，说话的语气、节奏和力度把握的还不到火候，那种强势的东西，高高在上的严厉，无意中给对方造成了压力，还美其名曰这就是威严。指责埋怨是人心的表现，是党文化，是魔性，而法的威严是慈悲的一种体现，是劝善，是佛性，怎么能相提并论呢？这个情真不是个好东西，指责埋怨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所有的执着心都不是好东西，都是从情里派生出来的，都是修炼人要去的。同修外和我交流说，师父在美术和音乐创作会上的讲法中有这么一段法，讲的就是平和。师父说，而平和状态才是善的，实际那才是真正人的状态。平和中也有高潮起伏，是完全理性的。平和中也有辉煌的展现啊，可是是以平和为基础的。所以交流当中，不是话语比人家多一点，声调比人家高一点，气势比人家强一点就起作用，而心态祥和平静，才能把慈悲与威严同时展现出来，用祥和的心态，平和的语调，讲明事情的利害关系，讲清对方如果这样做的后果，讲清不在法上的严重性，更能说明问题，解决问题，对方也愿意接受。以前我是个很固执的人，在同学和同事的心里，我都是个很有个性的人。融入社会后，慢慢就变得圆滑起来，变得尖起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尖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看，就已经是错的了。经过多年的修炼，那份尖慢慢地变得圆融起来。如果我们都能用圆融的方式去处理事情，多去掉尖，是不是矛盾的对方也能圆融起来？那整体的修炼不就提高了吗？那不就是师父要的吗？一点修炼的体会，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买房子中看到的执着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1日。当今大陆骗子盛行，尤其是网络骗子和熟人骗子最多，我身边就有一些常人和同修被骗的事情发生。当我听到这种事情时，就会去自己的利益心和贪便宜的心理。去年11月，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是相识了40年的老同学，我们交情很好，一直都有联系。他用很低的价钱买了一个大房子，据说是房企内部顶账的房子，房子主人在国外，暂时手续不全，要卖房子不行，自己住着没有任何问题。重点是房子又大又便宜。聊天中我就羡慕地说，要有这样的房子也给我来一套啊，我们做邻居。
我和先生居住在80多平的老房子里，想着退休之后就不住了，换个南北通透的大房子，也方便装大锅，看新唐人电视节目。不久朋友来电话了，有一个小房子50多平米，是电梯房，重点是南向，冬天很温暖，还可以装大锅，价钱比市面便宜几万吧，不过要先付钱，来年开春才有消息，或者房子过户给我们，或者退还预付款。我想这件事情很顺利，应该是师傅没反对吧，家里先生也没说什么，就付了钱开始等待。之后就是中共病毒爆发，一切都停顿了下来，当然房子后续也没有了消息，后来又推到7月中旬，期间围绕着这件事，我发现了好多的人心，反复地对照师傅的法衡量，该不该买房，师傅没反对，自己一直想买这样的房子，退休前可以出租，退休后就住过去，有没有贪便宜的心理呢？有点，是便宜些，因为是朋友的关系啊。有图方便的心，因为自己去买的话，选地点和房型就要跑好久，而且还有复杂的手续，自己怕麻烦，就想图省事，这不好的心去掉吧。买房子的钱毕竟不少，不时的各种念头还是往外冒。哎呀，朋友儿子结婚买房，自己又办个小公司，他缺钱，会不会挪用了那些钱呀？瘟疫发生后，投资也不能正常有回报了，他是不是还不了我的钱了？对他的疑心也不时往外翻。今年5月份，听说他出了车祸，骑电动车时被轿车撞出了4-5米远。还好受伤不重，住院时因为疫情不让探视，我就又想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是不是花了我的钱？俗话说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难道是帮我挡了什么难吗？总之，心里各种猜想，什么都会联系到房子和钱上面来。我不断对照法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不断修去各种念头，有时会想，书上写了不施者不得，得就得施的法理，那么好吧，不还钱就给我得吧，练功人正需要得呢，这也挺好。可不久提高之后再想，不对呀，纵容他贪大法弟子的钱，那是对大法犯罪呀，他怎么偿还呀？我是修慈悲的，那种念头不能要，不符合法。虽然这样，但还是心里不稳，一会儿有正念，一会儿又是各种担心，后悔自己太轻信，怀疑自己被骗了，经历被牵扯，各种人心不断纠结。有一天，师父的法打到脑子里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虽然明白，但还是做不到坦然放下，顺其自然，这是我要努力做到的。不再去想什么时候房子会有消息，如果房子买到了怎么办，放在那里还是出租，钱会不会拿不回来了，他会不会骗我，我们的友情会不会消失，这些人心都放下，我就守住一念。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，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，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。在这件事中，师父还启悟我，当怀感恩之心，不仅对这位朋友，对周围一切人和事物，更要对师父怀深深的感恩之心，感恩师尊对弟子的照顾，无以言表。做得不好的地方，弟子会改，尽快完全融于法中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